美丽的健康。您为自己或家人或亲友的疾病担忧烦恼吗？身体孱弱不舒服的确令人惆怅，试问我们就只能哀叹无奈，或者自己可以管理掌握健康呢？而且一个人表面没有疾病，这就等于健康了吗？究竟健康的本质是什么？就让我们在以下的半小时探讨中追寻美丽的健康。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云。在这个节目里，很荣幸邀得健康教育专家蔡杰真博士来主讲。蔡博士在美国罗马宁达医学院修得公共健康博士的学位多年，曾任医院的院长、护士学校校长，更被邀请出任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主任医师。希望以他丰富的经验、开通的思维、活泼的讲解，为我们分享他追求健康的宝贵心得。特别在预防医学方面，他更有精辟的眼光，令人刮目相看，你一定不要错过。朋友，你也要介绍给你的亲友来收听哦，好让我们听听专家的意见，来掌握生命的品质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白云，很高兴在空中与您相会。愿上帝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那最近我们一直在探讨精神科的问题，这些病状，希望从探讨里面可以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神经官能症。啊，究竟这是怎么样？这是比较轻微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来了解。那蔡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我们在节目里面呢，以前有讲过这个精神病里面分开了两大类。那个大类里面呢，严重的就是有精神分裂症，还有躁狂、忧郁症。其他的就比较轻微一点的，我们也提过了，讲过这个焦虑症。今天要讲的就叫强迫症。什么叫强迫症呢？就是是一个轻微一点的精神症，就是重复出现了一些不愿意出现的某些观念、意向跟行为。我们有时候试试看啊，要摆脱这个都不成功的。比如说我有一个护士的小师妹，她就是有这个强迫症，但是很不幸的她念护士，她在强迫症里面是什么呢？因为她脑里面常常就想着这些细菌的问题，所以在强迫症里面呢，她做出来了就一天到晚都洗手。本来护士洗手已经是很勤的了，我们在病人与病人中间一定要洗手，但是对他来讲呢，因为这个细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又有空就去洗手。我们有空的时候坐下来看看病人有什么需要啊，看看病历啊等等，了解病人。但是他不是，一坐下来有空就站起来洗手，坐下去再洗手，他的手呢已经红肿还流脓流血还是洗。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劝他，倒不如你不要做护士了。护士是可以做，但是不可以做临床的护士。最后呢，他是为这个买保险的公司来，因为买保险的不是有很多打官司的吗？所以有很多医学的东西了，他做这个保险的护士。那么做保险的护士没有好像在医院这样做细菌了，洗手的次数也低了，对他来讲呢就好得多了。为 什么又怎样的情况的呢？原来这个病哦，这个强迫症哈、啊，就是这个病通常是在青少年的时期就开始发病的，也有早在童年时期就可以发病。差不多每一千人里面大概有五个是这个病的病患来的。这个强迫症的基本的症状可以分为了强迫的观念跟这个强迫的行为两种的。这个强迫的观念包括了在那个思想，如果是对自己的所讲的自己所做的正确性产生一些怀疑，明知毫无必要的但是又不能够摆脱。这个强迫性的有时候可能是真的唉，反复思想为什么一加一是等于二，唉，这些本来就是定理来的吗？为什么你还在这呢反复在想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呢？在那个有时候有些是强迫的回忆，可能有些经历过的事件在脑海里面呢重复的反复，可能你讲过一句话你重复的在想。还有这个强迫的意象，比如找到很高的地方有一种向下跳的内心的冲动等等，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哦。如果我们跑到高的地方你要跑你 you know, 要在那个要下跳这样的冲动的时候，如果你爬在那个椅子上跳下去没有问题哦。如果你在十几层高的地方如果要跳下去的时候可能会死人的哦。所以这个强迫的行为啊就包括了这些检查了。有些人呢出门之后啊他还会去看看那个门是不是关好了，那个火是不是关呢，他不只是一次的哦。一次是正常的是吗？好像我们出门之前我们看看我们窗是不是已经关好了，特别是天气报告说今天可能有下雨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行为。但是有些人呢平常是好天气的时候他出去了，哎呀关好了没有，再到家里面看那个窗关好了，然后又再出去了又倒回来，哎呀有没有把煤气关好了，哎呀这些真是强迫性的行为，浪费很多时间。另外一个就是强迫性的洗啊，重复的洗手洗澡啊。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了，他不是因为这个强迫性的，而是他没有记忆力。但是真的有些人真是、啊、一天要洗好几次澡，早上洗了出去回来又洗了，一天洗好几次。我们晓得洗澡太多的时候可以把皮肤的油脂把给洗掉了，所以呢有时候也发觉了这样的人呢常常是皮肤痒啊，因为太干了嘛。还有呢强迫性的询问，反复要求他人，哎呀就是解释啊保证啊等等。最近我就是有这样的经验呢，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对他来讲呢我是他的后辈啦，因为他是我老师，我中学的老师的夫人呐。他晓得我是念护士的时候了，晓得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年前了，他跟我晓得我从中国大陆工作回来香港啊，他有很多问题都是小问题，就是便秘的问题，拉不出大便。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告诉他怎么样去处理了哈。哇，处理了一大段时间，他天天打电话来，在最近点两年呢就没有收到他电话。哎呀，就像上个星期天呢我在一个讲座里面再看到他，哎呦不得了了，不晓得他在哪里再找到我电话，以前是打到我家里面去，现在他用我的手提电话，我也不晓得是谁给了我的手提电话。那天星期天还没有看到他，在那个见到他的时候，因为我负责一个讲座啊，他已经说哎呀啊，蔡博士啊，你晓不晓得我血糖高啊，我刚才验了是八点了。我就告诉他八点无所谓，因为你刚吃完饭，吃完饭八点是正常的。 我就怕我有这个糖尿病啊。我说你不用担心，那最好的方法了，你就是明天在星期一的时候你去看医生，你去看完医生之后就晓得你有没有糖尿病咯，然后才担心这个问题。你晓得因为我便秘不好吗，我吃那些纤维的药哈、是很甜的哦。我所以呢会不会影响我血糖高哦，我说这个不会影响你血糖高的，不用担心。唉，我就回家了哦。回家不到半个小时电话来了。哎呦，蔡博士啊，我忘了问你哦，我吃的胃药哦也是甜的，会不会影响我糖尿病？我说师母啊，你不用担心，你先把那个验了血啊，去医生看医生，决定了这个问题才来吧。然后呢我已经睡觉了，十点之后他又打电话来，我已经上了床，就是这样的反反复复，为了他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打电话，不厌其烦的就打电话来，就是反反复复的要我们解释啊，或者是保证。另外一些呢就是强迫的意识，就好像患者呢他坐之前呢一定要先用手按一下那个座位，就好像我们女生一样穿裙子的时候坐下来之前呢要用手把那个裙往下拨一下才坐下去。然后呢我们有这个强迫性的，我们就是慢玩，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早晨起床之后反复的梳洗，洗完了又梳，梳完了又洗，使到这个患者了迟迟都不能够出门等等。那么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医学界在很多病人的身上都找不出他的病因是什么。小部分的病患呢有时候喜欢这个整齐的性格，或者他家里面有这个历史，就是强迫的病患。另外一个呢叫恐惧症。恐惧症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怕什么呢，我们好像我又畏高，有些人呢就是怕在小的地方，有些人呢是怕跟一些陌生的人见面，有些人是怕呢就是在人的面前讲话等等。所以我们要有这些怕的情况发生呢，可以引起一个人头晕呢、心跳啊、出汗呢等等呢。所以我们一般恐惧症可以分开有以下的几种呢，常见的就是很大的地方他们怕，所以我们就讲它是广场的恐惧症，是恐惧症最常见的一种。主要的表现就害怕离家外出，害怕一个人单独处在一个地方，还害怕离家以后了处于这个无助的情况，不能够立即的离开那个场所。那个男女的比例呢，男的是一，女的是比较多。还有社交的恐惧症，主要表现害怕处于众目之下的场合，女性的患者是多于男孩子的。单纯的恐惧里面呢，在特殊的环境里面，主要是某些特殊的物体情况或者是活动，比如说一些动物啊、蛇啊、那些蟑螂啊、一些尖的东西啊、飞机等等啊，也是男的一般呢是比较呢多于女孩子啊。动物的恐惧里面呢就是可能是孩子的时候可能给那个狗啊咬过啊等等那些恐惧啊。但是我们要看呢每一个恐惧的发展呢，就是很多时候呢就是生活的压力、精神的压力所引起的比较多，或者是在儿童时期啊、少年时期有不愉快的经历，以致了引致这些的恐惧。老人痴呆也是其中一个哦。很多人不明白老人痴呆是脑部机能的慢慢衰退，出现了患者了慢慢忘记东西了，智力也慢慢退化，性格改变跟行为怪异等等的表现。患者呢很多时候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年纪越大患病的几率是越高。由于女生的寿命比较长，所以患者与女生是占 多数，主要的症状则包括记忆力以及语言的表达能力减退，失去了对时间跟这个方位的判断，情绪也变化异常，行为也会怪异。成因可能是老人痴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原发性的，一般我们叫的阿斯痴呆症 Alzheimer， 另外一个呢就是脑机能退化，患者的脑机能衰退了，可能是微小的血管呢是有这个阻塞或者是包裂，很多患者呢都是有这个高血压，以致发生一连串的脑血管的梗塞了，引起这个脑组织的缺了氧更坏死，所以这个患者的脑机能的衰退了是随着这个脑血管的梗塞的增多而加速。
谢谢蔡博士刚才在神经官能症跟我们讲解了三样哦，记得吗？就是强迫症啊、恐惧症啊、老人痴呆症啊。那到底除了这些还有些什么呢，蔡博士？
在这个轻微的精神病里面也有这个叫痉挛的，
就抽筋的
、这是一个间歇性的突发的脑部的疾病来的。每一千个人里面有3到6个人有这个病哦，可以分在两大类，一个就是全身性的这个痉挛，就病发的时候患者会昏迷倒地啊，全身的肌肉首先呢僵硬起来，跟住了他会就抽搐。期间性呢可能会
抽
搐起来，还会有尿有大便小便出来的，所以我们在，
所以他不能自觉，不能控制，
不能控制的。我还记得了有一次呢，我们就喝喜酒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样，我们又应该怎么处理呢？很简单的时候了，我们就是周围的人呢，首先要把他倒下去的时候了，就把所有的地方要把它腾空，因为他有抽搐的时候抽搐的时候
乱动
所以呢要给他一定的地方，不要有危险的东西压在他身上。
是
以前有些人都说要用一些什么
调
羹啊，调
羹换在舌头下，
对，放在舌头下，其实那个比较危险一点，因为他如果咬的时候他掉下去的已经咬掉了，所以如果有时候你把要把他嘴巴张开的时候呢也很危险的，有时候你可以把他牙齿要把它弄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也不用那个方法，所以我们就是给他有那个多一些的地方，然后他在那个抽缩了之后哦，他可能呢甚至呢他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他可能闻到有些东西或者看到有些东西，可能听到有些东西，一般他们自己知道的，这个就
他的脑子清不清醒。
如果在那个全身那个呢，他是不清醒的，他一定有时候半分钟到一分钟他才醒。醒来的时候他也模模糊糊，因为那个脑缺氧了嘛，也模模糊糊的。所以无论他是怎么样都好啊，他昏迷的时候了，就是要保护他，然后醒来的时候要安慰他，不要怕，这样的，这个是全身的。另外呢，是属于那个局部性的。局部性的有时候有些人呢，有些孩子啊，有些小孩子他的眼睛一反往上一望，只是几秒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个痉挛，但是轻微的痉挛
是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只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手局部的或是一个脚不受控制的在抽动啊，或者在视角啊
视觉
听觉还有这个足觉还有那个闻的那个叫
嗅觉
里面呢，就产生一些幻觉了。患者的神志在病发的时候通常都受这个影响的，甚至 昏迷的比较少一点哈，一般的时候就是说了就有一点点而已。所以有时候孩子为什么在学习里面不好啊，有时候我们要留心，因为为什么这个孩子上课不用心呢、啊、为什么眼一直往上望啊，可能就是简单的
就是一个轻微的哈，
对对对，由于这些父母有时候觉得很难受可不可以因为我遗传给我们的孩子了，我们对于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有时候特别的保护过分的有时候我们就是间接的就疏忽了其他的家里面的人呢。
这个怕就怕说他假如是在开车中啊，假如他是长大他在开车、
啊、
那就危险了。
嗯哼嗯哼，所以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从小的时候若学习的成绩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找出来。找了出来之后就可以很简单就是吃药。这个痉挛的这个治疗很一定要持之以恒的吃药。这个不是一个大不了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比较轻微的精神病里面呢要看这个自闭症了。这个自闭症的时候是一种呢常常生日儿童的是一个精神病的一种来的。我也有个朋友他两个女儿都是做医生但是小儿子英俊高大威猛的
是，
但是他在六岁的时候都发觉那个孩子有问题，六岁之前他没有发觉，因为孩子好像是成长就是长大了就是什么都慢一点而已，他到了六岁的时候他有自闭，他很聪明，他姐姐去学完了钢琴回来他可以坐在哪里弹，没有上个学但是其他都不行了，他妈妈送他去一个很出名的在美国那个学校，最后现在呢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吃饭跟换衣服洗澡那些可以，其他的都不可以，这个病啊常常在两岁半开始就可以发觉的了、两岁半每十万、
他是一生都会这样吗？
他一生都是这样，他每一万的小孩里面呢有两到四个是患这个的，男孩子是3:1，说男孩子比较多
是
啊，部分的患者呢同时可能会患上这个低智 IQ
弱智
是吧，你们叫弱智，还有患者呢对绝大部分的刺激不感兴趣，他不愿意跟外界有接触，也不喜欢与人之间有什么感情的沟通，甚至了
他就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父母兄弟姊妹也很疏远的，但他们通常对某一些东西比如说音乐啊还有玩那些跳棋啊他们很聪明谁都比不过他，他跟别人呢很难以理解跟沟通的，由于他的学习呢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这个患者他语言都是很差的，很容易大发脾气，高声的叫啊喊啊，重复的某些的动作，比如把自己转啊这样的，所以这个症状为什么有这个自闭
的原因呢？
遗传是某些在父母怀孕的时候生产的问题，可能这个自闭症的生产的时候可能有时候缺氧，或者是怀孕的时候妈妈用了一些药也说不定，但是很多个案呢都没有成因的，药物的作用不太大，只要是以行为辅导语言训练鼓励他与其他人的接触，人与人的沟通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所以这些自闭的时候两岁半就可以发觉了，所以一个孩子如果自己一个人在玩呢、不管人呢、不跟你妈妈也没有眼部的接触的时候，嘿，小心哦，
要小心。对，
最后一个呢就是厌食症，这个厌食症里面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就不爱吃东西了，
心肾官能的是调整，
是啊，有出名的那个歌星，那个美国的歌星
叫那个木匠歌星吗，
木匠
那个 Carpenter、他就是因为这个厌食症，以前说那我们的英国的王妃戴安娜也有一阵子是这个的，患者呢多以为自己呢就是在那些 城市里面常见的，有些一些呢重视这个苗条身材，特别是女孩子，我们就以那模特儿作为啊跳那个芭蕾舞的就最常见的，男生都会厌胜这个病的啊。真是我们要看看啊，为什么呢？很多人呢主要的症状是有以下的：体重在正常水平的85%以下的，他们就是比较一定要瘦，因为一般的模特他们不是正常的体重，他们的体重真的是在水平的85%以下的，对自己的体重的增加或者是变得肥胖的可能性
非常的在
意、哦、哎，在意，有强烈的恐惧、啊、不真实是在意、啊、还有了这样自己的价值啊，过度建立自己的体重或者身材上面、或者是不满意自己的身材，他月经也会停止的、并且会极度的他节食，努力的运动，令自己呕吐、啊、甚至滥用药物啊，来把
是啊，我就听说有一个家长啊，他很烦恼、他发现他的女儿啊，就最近说特别就怕胖，
对，
就吃了东西，他说要吃了，结果他乖乖吃，吃了以后回头看他跑去厕所，他就去注意
呕了，
哇，原来他用那个食指，用指头呢，就一直挖他的喉咙，让自己吐出来。
我们呢，这个可能引起这个营养不良啊、贫血啊、水肿啊，甚至死亡。因为呢，它的电解质不平衡的时候了，它是很快了就会一个人死了。好像 Carpenter 刚才所讲的，另外一个跳芭蕾舞的也是，因为他的钙的不够的时候，心不会缓过来就死了。情人是什么？很多患者呢，在青春期面对成长的困扰。或者某些家庭的问题，也有些学姐认为这个与这个内分泌失调有关的。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讲到这边，又要跟您道别了。如果您还有任何的问题要请教蔡博士的话，都欢迎您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1030号。如果您用电邮，我们也有网址，是这样的 BAIYUN@VOHC.com BAIYUN@VOHC.com。 我们有一个小册子叫健康新起点，都欢迎您来信索取，那只要写索取这个，然后记得写好你的地址还有您的姓名，我们就可以寄上送给您了。愿上帝祝福您，主耶稣爱您，下次再会。